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十五章，主题是为何劝告变为控告。约伯遭遇极大的灾难之时，三位朋友特地从远处赶来，他们最初的意图都是想要陪伴和安慰朋友约伯，但约伯在痛苦中发出的哀叹和对神的询问，让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神被冒犯。约伯的朋友们认定约伯遭遇的苦难是因为他的罪，他们认为有必要说服约伯认罪悔改。约伯的朋友们轮番劝告约伯，而约伯则一一回应。以利法是第一个开口劝告的朋友。在第四章中，以利法如同一位温和的长者，先对约伯表达肯定和同情，之后才发表自己深思熟虑四平八稳的长篇大论。他认为自己的劝告如此有理，约伯一定会欣然同意并且认罪悔改。但是约伯并没有如他所愿，反而指责以利法作为朋友并未以慈爱待自己。在第一轮的申辩中，约伯指出他的朋友们所说全无新鲜之处，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约伯记十三章二节。而他们为神的辩护其实并不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反而是自以为是的欺哄。面对约伯的拒绝，以利法的自尊受到打击。作为朋友，他忘记了他起初想要帮助约伯走出困境的本意，反而抓住约伯言语中的自我辩护和对朋友们的攻击，抛弃了原本的温和口吻，变成犀利和无情的控告。在本章中，以利法先是针对约伯的辩护指责他自高自大，自以为有智慧，然后长篇累牍地描述恶人若不悔改会有何种凄惨的结局。而这些描述都影射约伯当前的处境，虽然没有明说，以利法事实上就是在指控约伯就是这个恶人。为何以利法的劝告变为控告了呢？我想这是因为他无意站在约伯的角度着想，他的理论虽然正确，却没有正中靶心，与约伯的处境毫无帮助。而以利法内心的骄傲和自我让他撕下帮助者的面具，从一个温和的智者变成一个无情的控告者。真正犯罪需要赦免的人不是约伯，而是他的三个朋友。就如神在最后对他们的评论，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本章的经文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一到十六节指责约伯的话愚昧而有罪，约伯记十五章二到三节，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这两节以利法怒怼约伯在第十二章中宣称的。十二章三节中，约伯说自己，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以利法没有用心倾听约伯所想要表达的意思，认为他为自己的辩护是虚空的知识，如约旦平原上干热的东风一样没有益处，是无益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和理论。从这两节中，以利法已经定下基调，约伯并非智慧人。接着他从以下几个方面指控约伯。一，以利法控告约伯不敬畏神，四到六节。第四节，以利法无情地控诉约伯，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 以利法所认为的敬畏和敬虔，就是盲目地接受神的管教，即便不明白也不能还罪。他在第五六两节中认定约伯以口犯罪，这是个很值得商榷的观念。对神的旨意存疑和在祷告中求问神、与神对话，并不表示对神的不敬畏。约伯并未以口犯罪，他只是对神的作为不理解。作为一个真实的信徒，我们被神赋予了思考的权利，思考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反之，即便不理解也不求问，并非神所希望我们成为的信徒。耶稣鼓励他的门徒求问，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二，以利法控告约伯自以为有智慧，7-13节。在这一段中，以利法以六个问题质问约伯，挑战约伯对于自己智慧的信心。第七节，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以利法这里所说的头生之人，并不是指第一个被造的人，而是指最有智慧的人。第八节，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以利法在此否认约伯有独到的见解。第九十节，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以利法在这里倚老卖老，在他的观念中，年龄与智慧成正比，因此他不认为比他年轻的约伯更有智慧。第11-13节，以利法称三个朋友对约伯的指责为温和的安慰，他们不能容忍约伯的愤怒，称他为自己的苦难发怒，乃是他的灵在反对神。从这一段的指责中，我们看到以利法的自我，他以自己的年龄、智慧、经历夸口，贬低约伯的目的实在是夸大自己。第三，以利法指控约伯自以为意，14-16节。第14节，以利法总结人的脆弱和罪性，与诗篇的作者和保罗的观点一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圣洁。然而，当以利法将这个结论用在此时的约伯身上时，却是在指责他自以为圣洁和公义。第二段17-35节，恶人的可怕结局。紧接着，以利法恢复成为一个智慧的长者，急于给出忠告。这一次，以利法描绘恶人的可怕结局，意欲指出约伯虽然有短暂的丰盛，但因他犯了罪，落入恶人的行列，因此他遭受可怕的灾难。唯有悔改，才能再一次得着神的赦免和丰盛。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描述，约伯记15:17-35节。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恶人一生之日取挠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积成肥肉。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 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阴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所以从以利法的描述中，恶人有哪些可怕的特质和结局呢？我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点。第一，惧怕黑暗，20-24节。二，骄傲愚妄，25-27节。三，前途无望，28-31节。四，灾祸速至，32-34节。五，警告报应，35节。以利法的这段关于恶人的言论一点都没有错，他似乎是在警告约伯不可像恶人那样。这段话中缺少的是同情和安慰，以利法只以传统的智慧教训和指点希冀约伯悔改。以利法忘记了约伯正处在深深的痛苦和伤害中，他所需要的是朋友的真心关怀和神的回应和医治。以利法的控告并不能帮助到约伯分毫，反而只是在炫耀自己的知识和公义。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是否也曾发表过这种无益处的教导和关心呢？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得了抑郁症的朋友通电话，我忍不住又开始发表自己对于他的抑郁症的见解和自己并不是很专业的建议。我的朋友很有涵养地跟我说，你这样说并不能帮助到我。这句话让我猛然警醒，我是要来帮助他，不是吗？我的长篇大论是否真的是他需要听到的吗？不知不觉中，我落入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套，做了以利法所做的事。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对于一个现象，我们往往以自己有限的观点去推论，结果也一定是有限的。神的创造极其丰富，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盼望我们能够谦卑自己，认识自己的局限，仔细聆听他人的辩解，并以一颗怜悯的心陪伴我们苦难中的家人，以信心的话语肯定安慰和建造他，好一起经历神的丰盛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以利法的劝告变为控告，其背后的原因乃是以利法内心的骄傲和自我中心。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从他人的眼光看事情，谦卑自己，更多明白神的旨意，更好地关怀周围遭遇患难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